兄姊妹早上平安，感谢主啊！诗班小组献的诗歌也提醒我们，到底在我们生命当中，你觉得你一生最美的祝福是什么？如果一个基督徒不是觉得信耶稣是最美的事，是我一生当中最美的祝福，那我们做基督徒可能真的是很大的问题哈！我不晓得啊，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啊，有另外的想法对自己的人生，那我希望你的想法就是啊，这一生最美的就是我能够认识耶稣。阿们。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耶稣雅集》第十章。好，帮我们也请PA 的同工，谢谢，把这张地图把它放出来，因为今天我们继续会看南部的这个将主的战役，然后让我们能够多一点的了解啊，在《耶稣雅集》里面上帝到底要教导我们一些什么事情，以致我们属神的人，我们可以继续的来征战，一直到主耶稣来的日子，我们都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那今天这段经文相当的长，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就先把第十六节，我们基本上是十六节到四十三节啊，相当长的一段的经文，而且有很多的地方，特别到第二十八节之后呢，都一直很多是重复的。所以我想我们省一点时间，等会也会跟弟兄姊妹分享的过程，希望你继续的打开你的圣经，然后在讲的过程里面你能够慢慢的去思想啊。那首先我们先来读第十六节到第二十七节，好不好？我们先来看啊，神怎么样来借着以色列人，借着耶稣亚，然后把武王亚摩利的武王把他啊深逮了，然后把他正法啊。这一个第十六节，第十章第十六节到二十七节，我们起来，弟兄姊妹请来。那武王逃跑，藏在马基大洞里。有人告诉耶稣亚说，那武王已经找到了，都藏在马基大洞里。耶稣亚说，你们把几块大石头滚到洞口，派人看守，你们却不可单言，要追赶你们的仇敌，击杀他们进后边的人，不容他们进自己的城邑，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已经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耶稣亚和以色列人大大杀败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其中剩下的人都进了坚固的城，众百姓都安然回马基大营中，到耶稣亚那里，没有一人敢向以色列人绕食。耶稣亚说，打开洞口，将那武王从洞里带出来，领到我面前。众人就这样行，将那武王，就是耶路撒冷王、西伯伦王、亚莫王、拉吉王、以基伦王，从洞里带出来，领到耶稣亚面前。带出那武王到耶稣亚面前的时候，耶稣亚就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那些和他同去的军长说，你们进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他们就进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耶稣亚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应当刚强壮胆，因为耶和华必这样待你们所要攻打的一切仇敌。随后耶稣亚将这五王杀死，挂在无可树上，他们就在树上直挂到晚上，日头要落的时候，耶稣亚吩咐人就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他们藏过的洞里，把几块大石头放在洞口，直到今日。好，我们再读最后的总结的经文，在四十节到四十五节，四十三节，我们也在把这个读了。这是一个总结的经文哈，把南部的战役做了一个的总结。好，我们一起来念。这样，耶稣亚击杀全地的人，就是山地、南地、高原、山坡的人。和那些地的诸王，没有留下一个，将凡有气息的进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吩咐的。耶稣亚从加吉斯巴尼亚攻击到加萨，又攻击歌山全地，直到基遍。耶稣亚一时杀败了这些王，并夺了他们的地，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人征战。于是耶稣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我们再做个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是很渴望 很诚心的求主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主啊，你的话看来是好像很简单读得懂，但主里面充满着你自己许多的心意，许多的奥秘。主，许多时候用我们人的情感和理性实在是没有办法去理解。主，我们再次恭敬的把你的话语交在你的手中，也把讲的人的交在你的手中，求主的大能的宝血以大能的手来遮盖讲的人的软弱，也求主你自己的恩典。主啊，你自己愿意祝福你自己子民的这样子的恩典，那种在基督里面得安息、得丰盛、得胜的一个这样子的恩典，充充满满的临到当中的弟兄姐妹的身上。主啊，这是孩子在你面前不配的祷告，愿恩主成就你的应许，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那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经文，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哈，这是一个相当长的一段的经文。那但是呢，我们可以这样子说吧哈，我们从过去的从第一节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简单的复习一下。从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发现亚摩利五王啊，这五王他们主动的发起了一个攻击。所以来到第六节的时候，如果你再继续还在圣经上的话，来到第六节的时候，基甸人呢啊就求耶稣亚起来帮助他们。那以色列人胜利了。首先呢，这个胜利呢，你看见了在第七节到第十节，就是过去我们讲到的时候讲的，对，这是一个摘要性的一个的记载啊，是摘要性的一个记载。然后呢就有三个画面，你会知道用三个画面来带出了这个胜利啊是一个怎么样的胜利。第一个画面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就是在第十一节到十五节，当神怎么样，神帮助以色列，有没有，对不对？神怎么样帮助以色列，就是从天上降下了大冰雹，然后呢打死敌军，然后延长的日夜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把敌人完全的消灭了，这是第一个画面。第二个画面呢，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第二跟第三个画面，就是耶稣亚跟以色列人啊，可以说就申请了五王就地正法，这是我们看见的。刚才我们读了，对不对？紧接下来第三个画面我们还没有读的，因为有很多重复的，等会我们会讲，就是五王被灭的时候是最主要的势力最强大的，耶稣亚把它瓦解掉了这样子的势力之后呢，你会看见接下来的南方的各城是一连串的就怎么样就被摧毁了。所以从第40到43节给我们看见，就总结了这个整个战役，以色列人就回到他们的出发点，就是基甲一个敬拜的中心啊，这是好让我们回去回想过去我在讲的时候跟弟兄姐妹讲的。所以这个这样子的简单的让弟兄姐妹能够有一个这样子的了解啊。那继续的，如果我在讲的过程，等会我们也会从这个画面或这个图画里面去了解一下，等会耶稣亚是怎么样攻打七城的，其实就都在这个过程的里面。那上次我们讲到耶和华为我们征战，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他不要我们得到迦南地，他不甘心我们得到迦南地。这个迦南地我们说了什么，就是预表了耶稣基督里面所给我们的那种的安息，那种的丰盛，那种的凯旋，那种的得胜。耶和华为我们征战，因为他知道我们能力是有限的。我们也讲了耶稣亚的军队，他连夜从基甲来到基甸的时候，他们走了25里的山路，至少有4000公尺的那个距离，是很陡峭的那种的山路。走过山路的人就知道哈，不容易啊，是不容易的哈，而且走那么长的山路，那他们已经很累了，这是我们上次讲的非常累了，还要去杀敌，还要把这些邪恶的这些迦南的气族把它灭绝掉。神却施行了大能，助他们一臂之力，所以他们就取得了胜利。那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的经文其实就加深了哈，作者是要加深我们对耶和华为我们征战的那个信心跟肯定，就是因为耶和华为我们征战。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从第十六节到27节这一段里面看见，我们是可以脚踏仇敌的。当讲到这里的时候，也许有的弟兄姊妹还不了解，如果你有听了过去的信息的话，就比较能够掌握得住。但是我希望就在这样子来说吧，弟兄姊妹，从第九节，从第九章第二节，你注意在过去我们讲的哈，还有第十章第五节 我们看见一样事情，武王是主动联合怎么样发动攻击的，对不对？声势浩大，你注意看了，虽然他们怕耶和华的军队，但是特别在第九节一开始的那几节，他们是顽抗到底的。可是呢，现在呢变成怎么样，他们却逃跑躲藏起来。第十章啊，刚才我们念的经文，他们躲在哪里？躲在马基大洞里啊。你看到马基大吗？啊，太小了哈，马基我那个我没有那个红点，马基大就在那边啊，谢谢啊，看到吗？那个箭头指的那边，躲在马基大的洞里。那之前我们说，他们攻击完了之后，以色列的势力很大，神帮助他们，最后他们整个势力啊军力都瓦解掉了，武王就躲在马基洞的洞里。我想啊，弟兄姐妹，我是这样想啊，圣经没有讲啊，我是这样想。那圣经作者总给我们有很大的空间，去用你的想象力去想啊。我是这样想，他们应该很清楚了解当地的地理环境，对不对？是不是？应该是，他们知道藏在哪里是最安全的，应该是这样，对不对？照理来说，以色列是不容易找到他们的。那这些地方曾经是他们管辖的，是他们管理的地方，他们是很了解当地的地理环境。那里可以藏身呢？那里可以去逃躲避呢？我想他们是非常清楚了解的。难道他们不晓得吗？他们是知道的。可是呢，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不是很容易找到他们。但是在42节里面，我们告圣经总结了整个战役里面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什么？耶稣亚一时杀败了这些王，42节哈，你注意看，杀败了这些王，并堕了他们的地，因为耶和华怎么样？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以色列人能够找到这些敌人藏身之地，明显的，我认为是耶和华神帮助他们。如果神没有帮助他们，他们不可能找到他们，找到这些武，找到这武王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事情啊，当神的审判的威力彰显的时候，就使得这个顽强的武王他们招架不住。同时呢，我们也看见武王显然是没有选择向神投降，反而是什么？反而是逃跑，然后躲藏起来。这意味着什么？我个人感觉就意味着他们藏起来是选择了另外一种暗地里抗拒神的方式，他们没有向神投降，而是用藏起来，其实是另外一种的怎么样说抗拒神的一种的方式。藏起来就表示什么？我不让你看见，看不清楚那个实质的真相是什么。我们的仇敌是很狡猾的，他打不过我们，很多说到就什么样，他就藏起来，他让你看不见他的真相，然后怎么样见机行动，见机来攻击神的百姓。圣经告诉我们啊，我们都很了解。我也希望弟兄姐妹，特别基督徒，这些话常常都要放在我们的心中。圣经告诉我们，这一场的征战是十分的激烈的，十分的激烈。怎么说呢？使徒彼得形容什么？形容魔鬼。他说什么？我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嚎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侍奉了这段日子里面，我也看见曾经是基督徒的已经给魔鬼吃掉了。这个敌对基督徒的势力，你发现是何等的凶猛。使徒保罗他却发现魔鬼的狡猾的地方在那里呢？他说了一句话，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他装作他好像一个光明的天使，你以为他是好人，你以为他是好的，其实他暗地里面就是要怎么样，把你吃掉，把你掳掠掉。保罗也在提醒我们要小心什么？保罗说我们要小心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在提摩太前书第3章7节，
他提醒我们要小心魔鬼的网络。还有他说什么？他这里提醒我们，其实这个就已经告诉我们，在保罗的时代的时候，魔鬼已经掳掠了神的一些的子民。他说什么？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你听到一千多年前，两千多年前，保罗就已经告诉我们魔鬼的作为是很凶猛的。仇敌藏起来，我个人感觉也表示他喜欢在阴暗的地方来做事情。什么叫阴暗的地方呢？特别是当我们在人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出现阴暗的状况的时候，魔鬼就会在人生命的阴暗处去掳掠人心，吓制人心，使人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其实他的目的就是要伤害神的心。有个叫林芬义的姐妹，她讲她自己一个见证。当然这个见证最后是她得胜，因为我说她是姐妹。她八岁的时候她发生了一场车祸啊，这场车祸就带给她生命里面很大的一个阴影。她不敢过马路，她每一次上学的时候，从她发生，她父母亲不知道这个事情，她也没有去讲。她要过马路的时候呢，她就开始怎么样，她就开始怕，就是因为她发生了车祸的事情带给了一个这样子的阴暗处在她生命的里面。可是每次她过马路的时候呢，总是有个声音告诉他，好，你现在可以过去了。这个声音讲完之后呢，他就走过去了。但是你知道这是什么声音吗？在他整个见证里面，他不知道这个声音是魔鬼的声音。他那时候还没有信主，是魔鬼的声音啊。这个见证很长，我简单的这样子说。自从八岁，这个声音在他耳朵响起的时候，就继续的。很多时候他在读书的时候，他在做任何的时候，他都会感觉到，他看不到，但他感觉到周围有很多的所谓的，那时候他认为这些是什么，可能是保护他的神在周围，是他能够感觉到。更严重的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他常常会听到很多的声音。访问他的那个姐妹问他，你读书的时候有没有求过他来帮助你考试呢？他说有。比如说我考试不会的时候，在小学读书不会的时候，我就向这个声音祷告啊，求你来帮助我，你能帮助我，让我能不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还真的会给他答案哦，真的给他答案。然后那个访问的那个人问说，是不是每次都对呢？他说也不是。到了上了大学的时候啊，还没有上大学前这段的日子，他的父母亲为了要救他脱离一个这样的情况，因为他几乎到一个地步，旁边的人都认为什么，他是有精神病的，还有精神病啊。晚上的时候这些鬼就在他的周围，然后会对他讲话。他说啊，那个访问人就问你的感觉是什么，我感觉有的时候啊，好像收音机，你转收音机，你收了那种频道，你收不到，就是那个有什么墨西哥话讲出来，那个有什么那种的情况。他说好，阴暗处。直到大学的时候，他住在大学的宿舍里面，这些鬼凶恶到一个地步是怎么样，他自己没有办法解决，因为他叭叭叭叭找了这个法师，找了这个庙里面，这里很灵也去了，整个台湾都走光了，所谓很灵，什么这些庙都去光了，而且呢家财散尽。给他答案是什么？你很多冤亲债主，你前世很多罪孽，你要做什么？最令他不想听的，最后呢你能够解决的方法是什么？你去做尼姑。到一个这样的地步。好，就讲到这里。我要讲的是什么？就是什么？生命的阴暗处。在我侍奉的里面，我发现有很多夫妻的关系也在那种阴暗处。这个阴暗处，如果两个人不来到神的面前，我觉得没有圣灵来光照，没有神的话语光照，魔鬼就在这个家，这两个人之间怎么样啊，搞啊搞啊搞到怎么样，鸡犬不宁啊。真的是，我也是辅导一对夫妇，我辅导一位夫妇，他的太太还拿着圣经，先生还没有信主。我辅导当中的过程中，他太太讲起他先生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我非常深刻印象啊，印象非常的深刻。 他手抓住脸，他是魔鬼啊，他是魔鬼啊，你知道吗，牧师，他是魔鬼啊。哦，歇斯底里的在喊，他是魔鬼啊，他。我说你现在怎么魔鬼，他明明是人啊，他是魔鬼了。我就感觉什么，魔鬼的前世在抓住他，他看先生是什么，是魔鬼。其实谁才是真正魔鬼，就是背后里面吓住他那个才是魔鬼。魔鬼欺骗人到一个地步，你看你的先生明明是人，他却是鬼。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辅导的过程里面，我深深的感受到，在那个时候，我后来我跟另外一对夫妇，我说我们一定要祷告。孩子在那喊，他不停在这喊，他眼泪一直哭，很可怜，没有办法太谈，没有办法再谈。我们就祷告，我说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说圣灵啊，求你这时候把魔鬼的权势瓦解掉，我求耶稣的宝血你来遮盖，来遮盖。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那个做妻子的就慢慢的平静下来，然后他脸上的表情怎么样，就恢复正常了。在那时候我才可以跟他们谈他们之间夫妻的问题在哪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你生命当中你有没有一些阴暗处，这些阴暗处其实没有其他的方法，当然我不反对找婚姻辅导找什么，但是我更是要提醒弟兄姊妹一样事情，夫妻出现了问题，我自己也有经验，你们不要以为牧师不会跟师母吵架，没有这回事，可能吵得比你更凶，真的吵到最后用圣经互相来骂，有没有这样的，我听过。我在神学院读书的一个牧师跟我说，他跟我说，你那时候我在谈恋爱嘛，你找哪一种，你的师母是谁，我说在圣业系的，圣业系好一点，为什么，因为圣经不太懂啊，他是懂得圣乐，所以他吵几架不会用圣经跟你骂。我说我的师母跟我吵几架来怎么样呢，用圣经的话来骂。所以我说牧师吵几架不会比你差，为什么，比你更属灵，用圣经的话来骂，很讽刺，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阴暗处，有没有阴暗处啊？求主帮助我们。刚才我们听到这些新约中使徒的提醒，使徒提醒我们的时候，这些经文主要强调什么，魔鬼发动他无情的那种狡猾的征战。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包括天使，你在犹大书第九节，连天使都要参与这个征战，不能够退缩，也不能够假定邪恶之君撒旦不会隐藏自己。圣经告诉我们，他甚至假扮自己是一个光明的天使，任意的掳掠人的心，让人跟着他一点，一起来抵挡上帝。总之弟兄姊妹，勇气和属灵的分辨能力同样的重要，而坚决的对抗我们的仇敌，我们就必能够得到最后的胜利。这是圣经里面提醒我们。虽然是这样弟兄姊妹，约书亚和以色列的人找到了这个仇敌的王，他们藏身之地的时候，并不表示这个征战就此结束了，是不是，因为接下来的经文在第十九节告诉我们，耶稣要提醒以色列人，你们切不可什么单言，在言文这个就是停住，你们切不可停住，言文是停住的意思，要追赶你们的仇敌，击杀他们进后边的人，不容他们进自己的城域，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已经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我常说弟兄姐，我们的确可以是很肯定的相信我们在世上的征战是胜券在握，但是这也不是说我们这个整个属灵的征战就已经结束了，所以坚决的对抗仇敌是我们可以不断去经历神所赐给我们那应许之地那种的安息，那种的丰盛和得胜的恩典。其实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一个属灵的秘诀来的。今天很多基督徒我们在征战过程里面， 我们在真生活中的征战里面，我们看到事情没有好转的时候，我们心灵开始疲倦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光明的一面，我们看不到希望，我们只看到阴暗的一面的时候，隐藏在这个征战背后的魔鬼就开始在你耳边，在你耳边说什么呢？神的应许好像没有兑现哦，你还可以相信吗？还有谁能够去了解你？你发现一样事情，他在你耳边这样子对你说，没有人了解你，也没有人能够帮助你。他把你觉得怎么样？把你觉得你要把你自己孤立起来，你觉得你这时候很孤单啊，上帝不理你，弟兄姐妹也不了解，大家都不管你。其实事实也不一定是这样，但魔鬼就给你一个这样的思想，觉得你走这个天国的路好孤单，没有人管我，没有人了解我，连上帝也不理我。有时候你觉得上帝好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这里有个弟兄啊，我教会的时候有个弟兄啊，这个弟兄他是相当成功的一个人，但后来在他自己生命当中啊，经济大萧条的时候，他整个事业他的生意都已经垮掉了，垮掉到一个地步呢，他几乎可以说是他以前所学的专业几乎都用不上了啊。对一个男人来说，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啊。那人在小组里面有个弟兄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啊，男人有个天性，他说看了一本书，天性是什么？就是以事业为重的，是男人的天性啊。如果你叫他提早退休的话，你真的是要他的命哦。我能够大概这样子了解，是男人是特别是看重事业啊。我也发现弟兄要退休啊，啊要想得好久、啊、才能够退休。姐妹要退休啊，很爽快、啊，对，还比较爽快了，不能说很爽，这比较容易一点。弟兄到一个地步啊，他说什么？他说明德啊，我感觉上帝好像去了长期旅行啊。我打电话他不接我电话，我 email 给他，他没有从来不回我。上帝去了哪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在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或者不同的层面的里面，其实我们常常都有经历到这种的难处。耶稣亚在这里提醒我们，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已经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这句话是我们可以继续有能力去征战的理由。所以以色列人接受了耶稣亚一个这样子的吩咐之后，你看见他们大获全胜，甚至没有一个人敢说话来攻击以色列人。他们的胜利到一个地步是什么？你发现神的荣耀充满在以色列人当中，使人的心肃然起敬。求主帮助我们哈！不单单这样，你发现到第22-22节到25节，耶稣亚使用了一个很具体而且很印象很深刻的方法，来使得以色列人跟军长们有一个绝对的相信，耶和华是为我们征战的。所以呢，他们可以践踏脚踏仇敌的景象。当我们在回顾第9节的时候啊，第9节神怎么样吩咐，当耶稣亚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神怎么样鼓励他，神怎么样答应他呢？第9节说什么？我们都 很熟悉的经文，你当怎么样刚强壮胆啊，不要什么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自从进迦南地以来，耶稣亚虽然有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了，对不对？他有信心软弱的时候，神鼓励，神也知道他生命里面也有骄傲自大的时候，他自信心过大啊，他也学习了什么谦卑悔改的功课。但是你要了解一件事情，在他一路走来的时候，你发现他越来越肯定一件事情，很肯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神答应与他同在，帮助他去带领以色列赶走敌人，得迦南美地的这个承诺，今天一一的都实现了。 他虽然可以说谎，耶稣啊自己可以这样子来说什么，他很给了他现身说谎，他以自己亲身的经历来说什么，而且很具体的让以色列人跟军长看见神正在为我们成就他的大事。仇敌现在就在我们的脚下，你们脚下踏住的就是神所应许的，很具体很深刻的。所以神曾经对他们说过，来激励他们，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应当刚强壮胆，因为耶和华必这样待你们所要攻打的一切仇敌。弟兄姐妹，我常常在很信心软弱的时候，常常处在一种不懂前面道路应当怎么走的时候，好像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再继续走这个天路，继续的征战下去的时候，我常常想到一样事情，我常常想到信心的伟人。无论是圣经里面记载，还是在我周围的那些老牧师，比他们更之前那些我所了解的宋尚杰博士、尼克森弟兄、戴德森先生，这些人他们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就好像耶稣亚这样，他们也有信心软弱的时候，他们也有很多时候失败的时候，在神面前有骄傲自大的时候，可是当他们悔改在神的面前，我们看见他们的一生是什么，就是一个得胜的见证。当我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再一次的站立起来，你不是孤单的，你不是只有你面对这个问题，过去的人都走过了。所以你今天可以很肯定的知道，如果你继续的学习他们一个榜样是什么，抓住神，紧紧的抓住神，抓住他的话，相信听神的话，要做一个听话的孩子，听神的话，你一定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耶稣亚的见证其实也在提醒我们，他能够这样子的宣告这个得胜，很实际的经历的这个得胜，其实你跟我都可以，并不是一个很天方夜谭的事。问题是就在这里，很多时候我们被魔鬼欺骗到个地步是什么，我是很孤单的，我只有我一个人那么可怜，好像谁，好像以利亚一样，上帝啊你看你跑到哪里去了，整个以色列只有我一个先知在对着巴利的先知，你跑到哪里去呢？神跟他说什么，哎，以利亚 calm down， 安静冷静一点，还有7000个先知啊，你不要骄傲自大，你不要以为你自己让自哀自怜，自哀自怜的人其实什么也是骄傲自大的人，只有我啊，别人都没有，其实不是，其实不是的。耶和主的话来帮助我们，最终五王怎么样，他们背逆神的话，你发现结果是什么，被神弃绝，甚至遭到灭亡的命运。五王的死，王的死也意味着什么，神的百姓不但可以脚踏仇敌，直覆仇敌。让我讲个见证里面，其实很多说是的，当魔鬼在一个人身上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实在能够祷告奉主的名，他就离开了。就像我跟你讲的见证，我辅导的对夫妇那个姐妹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可以制服他，因为神给我们一个这样的权柄，就好像他给以色列一样，神要以色列，你来代替我去审判迦南居族。今天神仍然告诉你跟我，我们属神的儿女，我把这个权柄给你，你可以践踏仇敌的头。创世纪不是已经应许了吗？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而今天来到了几千后，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的应许从来没有改变，还应许我们脚踏仇敌，制服仇敌，没有改变。但弟兄姊妹，除了制服仇敌，我们也看见神有一天会消灭仇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以色列人打败消灭了五王之后，他们士气很高昂，对不对？你发现呢，在从第28节到39节，他们一口气啊，你发现圣经作者用的手法啊，怎么样，是一口气的，当日就马上的一口气的怎么样征服了南部另外的7座城。这7座城是什么？马基大啊，就在这里
啊，马基大，还有呢丽娜，啊基啊拉吉，啊你看着箭头啊拉吉，还有呢基色、以基伦、啊西伯伦，还有底壁，啊底壁在那边，整个就征住了。接下来的七座城，这是城之外呢，然后就往下一直打，打打的，整个就把它整个南部就把它征服掉。作者没有很详细的记载哈每一个的细节，可是呢，给我们感觉一样事情：以色列夺取这七座城哈，那个气势有如什么？势如破柱，攻而不克。啊，你看那个经文啊，他写的时候。哦、很快的就这样子啪啪啪啪一个一个这样子的就打下去，而且呢每一次攻下一座城的时候，你发现呢在这个28节到39节里面都用了很多重复类似的片语来描述的啊，请你看第28节啊，28节啊，我说了28节我念给你听，28节又是首先的一个片语是什么？将其中一切人口进行杀灭，没有留下一个。第30节又用同样的重复的片语，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一切人口，没有留下一个，这是第二次重复。然后32、33节用刀击杀了城中一切的人口，没有留下一个。第四个是什么呢？第35节将城中一切的人口进行杀灭，第35又来了，第37都击杀了，没有留下一个。在第39的时候用刀将这城中的人口进行杀灭，没有留下一个。然后第40节在总结 战争的时候，那个总结南方的整个战情的时候说什么？他又强调耶稣亚击杀全地的人，就是山地、南地、高原、山坡和那些地的诸王，没有留下一个。其次有圣经学者是这样子认为啊，因为这是希伯来人写东西的时候一种的习惯，气势代表什么？完全的灭绝，完全的消灭。圣经学者也认为，这七座城只不过是作者挑出来的，可能还有更多的城在当中，小小的他没有办法把它记，因为没有办法把它记下来，所以他选了这七个主要的城，而且用七来代表什么？神完全的消灭。那你可能可以不用接受我这样子的说法哈，这样听起来好像哇很特别，但是呢，这样讲也有可以去思考的，对不对？因为有些人很喜欢用12啊、3啊、1啊、7啊来表达什么一个完全一个这样子的数字。你发现一件事情，神有一天会消灭一切抵挡他、抗拒他的权势，这包括了世人和魔鬼、灵界中的魔鬼。你回去看启示录19章还有20章你就能够知道啊，因时间的关系，在启示录19章、20章那边讲得很清楚，弟兄姊妹，有一天神要将所有抵挡他的势力，包括人，包括灵界里面的那些恶者，全部都要把它消灭掉。求主帮助我们，这些的话其实一再的提醒我们，也给我们基督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我们在世上的征战有一天会结束，有一天那个结束是一个完全的得胜。全在乎我们这些跟随神的人，我们是不是好像耶稣亚跟以色列一样，我们愿意相信，继续的相信，不断的相信，以直到主成就他的大事。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可能要需要交代一下啊，因为过去我在我的讲道里面，我印象没有太多的去交代一件事情。当然要交代这个事情很不容易，为什么呢？当你看完这些刚才所读的这些重复的片语，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怎么样。我很坦白的告诉你，当我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最痛苦的就在这个地方。为什么痛苦？按照我的情感来看，神为何要以色列人灭绝迦南七族？这么的残忍，为什么不用一个赦免和或者是感化的方式？前个礼拜啊，
我在那时候英文部崇拜完了，准备我要进来大堂聚会的时候，就有一个讲英语的一个弟兄，他问了我这个问题。我不晓得为什么他会问我，他又没有在中文部聚会，他就问我同样的问题。他说：“神为什么要耶稣亚把迦南弃除灭绝？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我就说：“弟兄姊妹，我只尽我所能，把我自己的情感放下来，我尽量回到圣经里面看，到底神要启示的是一个怎么样的真理。”我上次也讲过，也大概交代了迦南地的那个整个的宗教文化。我们知道迦南地的宗教仪式，我们都知道是什么，十分的败坏，对不对？是非常的败坏。迦南人主要拜的是巴利，我说过巴利就是掌管风雨雷电的那个神子，他可以带来丰饶的收成。还有亚瑟拉是掌管生殖的女神，用我们现在说是性爱女神。迦南的神子，你发现不道德的做那种的本性，使到那些敬拜他的那些的人呢，都陷入了当时古代整个地区都是那个地都是很淫秽很邪恶的一种的仪式当中。我们在考古学里面看见这种在祭祀的整个仪式当中，巴利的祭司就选当时在当中祭拜的那个女人出来当场跟他发生性关系。在这个发生性关系的里面呢，当众人被激起的那种情欲的时候，也效法祭司这样子的男男女女女女男男了，这种甚至跟当时的所谓的圣祭妓女还有圣祭他们叫来行淫，这个称作什么，鼓励一种生殖，就是为了要取悦巴利，或者圣经里面另外叫摩洛，他们怎么样，在要期望能够风调雨顺，能够有好的收成，他们将自己的婴儿活生生的丢进烈火里面当着献祭，把它焚烧献给巴利。所以圣经很严禁什么，告诉一些人你们不可以使你们儿女惊火，就是这个缘故。近代在古迦太基这个地区，考古学家挖出了一个集体的坟场，而这个坟场有多大呢？有80个英尺，乘80个英尺，差不多是一个四方形，80个米的乘80个米的，一个这样子的见方形的一个地方，里面堆满着什么？盛装着被献祭而烧死的婴孩的骨灰，有好几层那么多。弟兄姊妹，而且他们也发现，这种使用这个期间呢，大概超过100多年。就是当年迦南弃族和邻近的民族，就如圣经所说的恶贯满盈的一个的名证。几百年来，他们极端的那种的淫乱邪恶，流无辜人的血，更严重的是，整个社会文化以一种这样子的，都以这种来作为一种乐趣，以此为乐，为美。基本的人性你发现就根深蒂固的被这种邪恶的这传统完全的被摧毁掉，失去的人性。弟兄姊妹，因此你发现耶和华神数百年来他容忍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当审判的时间一来到的时候，迦南人和他的城市全部就被毁灭掉。以色列人只是施行神的刑罚，神灭绝迦南人，其实正在表现着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是一个公义的神，